大家好，欢迎收听硬地骇客，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痛彻心扉啊。
对
你在第一次拿到融资的钱之后，在你招完人之后，你的 cash flow 是不是已经变负了？
还没有，还有很多 cash flow 开始变负，是因为主要是疫情吧，就是说因为疫情来以后、
oh, okay.
对，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大打击吧。因为我其实没有跟其他人分享过啊，就是说我内心自己的想法很奇怪，疫情来以后呢，我并没有觉得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是我会觉得说万一这是我的机会呢。
嗯，
你明白这种感觉吗？就是说虽然说 OK， 我的客户全部都已经疯了，对吧？他们说哇，完了完了完了，对吧？然后呢都关了，做不了了。那可能说 OK， 那可能我就想，诶，这可能是我们的从一个小平台变成一个大平台的绝好机会。因为我们如果做成一个线上平台，我们重塑整个行业，可能我们就能成为标杆，对吧？我们就可以逃离 TK Master， 我们做成一个，我们不需要 menu 了，对吧？那他锁定不了我们了，对不对？然后呢，我觉得可以这么做，然后呢，就去想要去转型。但是后面没有想到，我还是太低估了一个这个行业本身的这种惯性吧。因为 music industry 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链条很长的行业。它的什么灯光、舞美、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很长。就最后我们竟然发现说，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线上的这种演唱会，但是这个成本竟然跟线下一模一样，就是但是钱并没有增加，因为他还是需要说 OK， 因为我是个明星，我就想要在舞台上表演，我不是说
OK，
国内很神奇，那可能说 OK， 我在家表演那 OK， 是 OK 的，但是国外就说我是个艺人哦，他是说他定义为我自己是个艺术家，他就要在舞台上表演，那你要在舞台上，那舞台上呢你必然就是灯光舞美还是得给他全上，那这样的话呢，那 venue 这边他本来就已经亏钱嘛，他也不可能说去降给你多少，你钱等于说还需要投入，最后呢你还加上了比如说额外的直播成本，你加上了其他的比如说平台的开发，还有一些什么额外的，就是因为直播可能带来的这些成本都加上去，结果最恐怖的是线上没有人愿意付他原本的溢价，因为你线下一个人坐在第一排，他是愿意付可能1000倍的溢价，1000倍。然后呢，比如说因为我们比如说卖过周杰伦的票，那可能他的原本票价是400刀。可能在第一排的票价大概是两三万刀，大概是这种水平。那导致的就是整个这个 unit economic 就是崩塌，等于说那我们就只要做一个活动就亏钱。而且但是最恐怖的是什么呢？由于我们要去试错，我们必须要提前的去定艺人，对不对？我们要先去付这个钱，然后但是我们等活动做出来以后，比如说10个活动一个 overall 一看哦，因为有大中小，对吧？我们发现小的还可以，然后呢大的不行，然后但是已经晚了，对吧？已经晚了，然后呢那这个时候你在停止后面的，但是你中间的你不做就是硬亏，你做了呢也亏，但是呢你可能还有更大的 variable， 所以说我们最后就是说哎，那就还是做一下，做一些不做一些，等于说然后结果就亏，然后呢有一些不亏，大概是处于这种情况。所以说你那时候刹车就很难，因为这个 business 本身不是纯软件而已。
对，但是其实当时已经很尴尬了嘛，因为你自己线下市场已经完全停摆了，你做线上市场结果是亏损的，就其实这个模型没有跑通嘛，对吧？那个时候其实挺尴尬的。
对，还是自己太 激进吧，就是说呢，会觉得说，你做一个东西到另一个东西，因为你觉得它是同个行业，但它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不同的 business。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做这个 AI 网红的这个平台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被坑的太惨了，因为我们连续就是说定了好多个网红，然后呢，因为我们当时的画像会觉得说他定明星是很难的，就是说太贵了，然后呢也赚不来钱。那我们就开始定腰部、中腰部之类的，我们定网红，然后但他也是一种艺术家吧，人民艺术家。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美国的 rapper， 大概70万粉左右。那我说那70万粉，那就算来个1%，我觉得也应该可以，对吧？也是可以的。那结果呢，我们做完以后花了数十万美金吧，就十几万美金大概是这样子，然后结果他才卖了7张票，对，只卖了7张票，只有7个人愿意看他的这个演出。然后呢，他当然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处于一种很尴尬状态，是就是这个 agency 啊，他为了要跟这个他维系他这个人设，他必须要刷粉，必须要还要自动的去刷。然后呢，你会发现这种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出海啊，很多 AI 产品或者是说电商产品被坑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他不可能说哦我刷粉了，那他没有一个完全正确或错误的事情，因为他必须维护说哦我是一个很酷然后有很多粉丝关注的人，那如果你让我就带一个货呢，我会给你一定的品牌效应，可能他确实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可能他是一个比如说他是一个比如说格莱美奖的一个获奖的人，你看上去这个 title 还可以吧，就是说但他并没有多就是深受大家喜欢啊，所以说大家真的会因为他而去买某种产品，但是可能是一种效应，就是说 OK 格莱美奖的这种获得者他带了我的货，可能是这样，他要的只是这个效应，所以他刷了很多粉。那你去跟他合作呢，你却就很愣愣的，就是说去为他所有粉丝付了费了，等于说你按照的是70万粉的这种价值去跟他合作了起来，最后就导致就是被坑得非常惨。对，
了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自己刚才有讲说一开始拿了一些天使投资，然后也拿了一些场地方给你的融资，对吧？他们自己本身有很多场地，在你拿了钱之后，因为场地方确实应该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我们讲说他自己的一些资源嘛，对吧？他可能有活动啊干嘛的，可能他就默认他就会用你了，但是他们有没有去 push 你业绩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你跟投资方交流沟通啊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变化？
对，就是会有很多业绩嘛，然后我们会反过来也需要帮助他，因为他们没有活动之后，我们需要带入一些活动到他们的场地去做，然后帮助他们的场地可能会去吸引，就是说重新打造这个 positioning， 就是说 OK 我这个场地是可以做直播的，我这个场地可以做别的东西。我们成功变成了就是说加拿大在疫情当中政府和官方合作的一个平台，那其实是这样的话还是无法解决那一个收入的问题嘛，那个是模式完全没有跑通的，而且反而我发现这种紧密的 partnership 的代价是非常的大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就是说他让你比如说他本身他可能让你利用这个场地去做这个活动，他并没有收你的钱，对吧？但是呢你也需要 invest 你自己的资源到里面去，然后呢结果呢发现这个模式没跑通的情况下，那是双输。那双输的话呢，那其实就更无法交代，对吧？然后呢你自己他可能又是作为你的投资人，他又期盼着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业务然后呢去做起来，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已经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 work 的，你要换一种其他方式，你可能或者你想说 OK 我们干脆就等，对吧？等回到以前的状态，那也是可能可以的，对吧？因为疫情很快又解封了之后，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就像刚才说的吧，因为就是这个资源问题嘛，然后大家也非常的紧张，然后呢所以到最后啊就做了非常多的错误性的决策吧，然后所以就很难，对，很难持续，之后就直接停掉了。
了解。最后吧，其实就相当于说在你公司的 cash flow 变负之后，然后可能做直播这个业务然后持续做亏损之后，就等于说公司直接就停掉了对吗？就没有再继续了，直接关掉了。
对，公司的话其实是曾经想挣扎一下一段时间，就是说包括可能改变模式，做成偏社交的方式，偏娱乐的方式，比如说像想转型做像TikTok Live 那一种，就是说有人打赏啊、
哦、了解
那种，或者还有一些模式在北美比较盛行，是那些明星可以给自己的粉丝做一些祝福啊那些东西。但是的话就是它其实完全是一些新的产品，等于说你跟以前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这个 pivot 就是一个 hard pivot。 然后这个时候你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你 hard pivot 了嘛，你现有的人是完全不 fit 的，对吧，就
是
他们都是本来是为扩大这个 concert 业务去服务的，那现在的话可能都不行了，那你还是得去筛掉它。那筛掉它之后呢，对于投资方这而言来说呢，你可能转型对他们来说除了钱之外啊，就是说已经在其他的帮助上面是没有任何用、
嗯、
对吧，那他们就等于说完全成为了一个从一个战略投资方以前是但变成了一个纯财务投资的这种方式，你再去面对他们的时候呢，那他们可能就可能已经是只关心财务的数据啊或怎么样了，你但是你只能说服他去再试。比如说像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属于说 OK 我最后说 OK 反正结果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了、
嗯、
对吧，然后呢钱还剩一点也不多、
嗯嗯、
你肯定是做不了以前的事情了，那你就允许我去探索一个新的方向，就这样、
okay.
然后那你可能在新的这个派里面，你可能再划分一个一部分的股份，你可能以后可能有可能拿回来一些或者更多你也不知道，但他可能就无所谓。但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国内出海创业者然后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一定要 leverage 好这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不清楚国内啊，但是国外有一个很明确的点是他们不会去追债或者怎么样的、嗯、因为国外呢他不是说他对你多好啊，是因为他有这个社会机制叫做 capital loss， 他一个公司投资你失败了丢了100万美金没关系，只要他别的地方赚钱，因为他要交税的，那税要交很多的，那他可以全部抵税，那这样的话呢他根本 不在乎对吧，他这个大的集团是不在乎的，他要的就是说 OK 你可能在别的方面还可以继续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不要坑了我们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可以营造出一个非常公平的环境，可以允许你还能保证一个基本的好的心态可以接着创业、
嗯、
那如果说在国内可能我已经变上那个失信人名单了，可能就
躺平了
对对对对
对，你刚才又讲说你回不去做之前的那些 concert 的那个业务了，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Ticketmaster 也从上到下做了把你的市场空间也压缩掉了吗，还是什么关系，还是说其实你因为转型做这个你想做一个 hard pivot， 然后做这个 hard pivot 你之前的业务就完全不做了，就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有好几个原因吧，就是说还挺复杂的，就是第一个原因肯定是 Ticketmaster 的往下沉，他甚至开始、
嗯
入股了我们的股东的这些场地、
哦、
对，因为股东可能也支撑不住那些更多的消耗、
嗯、
然后呢他基本上垄断了 就像我说的垄断了 80% 有利润的这些市场他都开始入股或者是做独家所以说他已经基本上布局完毕了这个是一方面，所以说你会看到现在北美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独立平台再去做一些什么活动卖票之类的，然后第二点呢是由于疫情当中啊有很多这种 dispute 啊什么的，我们跟这个 Stripe 的关系也直线恶化，然后我们就是说、
嗯、
我们最后被他扣了40万加币在这个账上，然后被冻结起来，因为有很多 dispute 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可能很多活动主办方他想 hold 出个钱推迟到疫情之后，
嗯，
但是平台不允许啊，消费者也不允许啊，对不对，
是，
然后呢大家 dispute， 然后呢所以说我们一下就是发现挤兑的这种情况所以说他那边也停了，然后呢所以说我们就结合下来也就决定说还是停了会可能会更好一些。
OK， 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啊，就等于说以前的现金流完全断掉了对吧，
对对对对，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差一点运气吧，可能就是在就是这个疫情上面。对，
嗯，你有做这个线下的业务，然后又招了很多不管是做 music 的人也好，做平台的人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你管理上面压力应该挺大的，因为首先他们可能都不是做技术的人，有一些我相信啊，然后还有包括你可能要去管理销售，对吧？
对，
因为有些人要去线下谈生意嘛，等等，就是这方面你有什么经验吗？你觉得说在做公司管理上面，不管你管得好的也好，管得不好的也好，有没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对，有好多好多可能坑，可能可以讲三天三夜，但是简短来说，我印象深刻这一些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团队的就是文化问题啊。一开始我可能是不在意的，因为我比较激进嘛，就是说我想说我只是为了想要到下一轮或者成功怎么样的。你可能对国外的这种文化冲突你没有太在乎，比如说我们是有华人工程师对吧，包括本地的白人，那白人他会是非常，如果他是左，比如说左派比较圣母一些的人，我举例子，他有好处有坏处。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公司发展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情况，有一个人他家里面人生病，但是呢同时他业务很差，那华人这边想要立刻开掉他，但是呢白人这边呢又要维护他，这个时候啊就是很难做这种决策，对吧？然后呢那你可能可以把他放回去，然后但是他又传递了一种非常糟糕的信号给到其他人，是说哦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可以找借口就可以不干活，这也是在国外经常出现的问题。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技术团队还好了，因为技术团队的话，因为本身是自己是技术化，你可能就是只用看他技术本身，然后他适不适应这种快慢的节奏，以及他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老外，就是说我们说老外就是 这些 local 啊，就是不管是他是印度人还是本地白人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们可能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模式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对如果是出海的创业者啊，是一个非常大的 challenge。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我还是保持一种国内的心态，因为我看到国内应该多卷，我看到故事也是这样子。但国外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比如说像 Google 啊，像那些大的公司 Amazon 啊什么的，他们也是很多自愿加班的，很愿意比如说哇通宵加班或怎么样子，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说你要去这么做，他们是自愿可能是这么做的，但是他可能是有一个本身的 deadline 或者本身的 mission 在 drive 你，比如像 OpenAI 很多人可能不睡觉对吧，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你在这个小公司你可能就很难 offer 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你做一个小公司，你想要得到这些人才往前走，你唯有的办法就是说去给他跳级 offer。 比如他原本是个 senior， 你要给他 staff 或者是 principal whatever 对吧 ，CTO 或者 VP， 对，你才有可能能留住他，否则他不可能会留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然后呢，我后面发现我一开始觉得说谁都可以换，对吧？但是呢，后面发现就是说，当你高速发展的时候，如果你经常换，你特别容易垮。然后呢而且 knowledge 没有办法 transfer 啊，然后呢
对
他就很难。我能想到暂时的就这一些，对，就对于管理上面的就还是有非常多的问题吧。对，
了解了解。那我想问你一下，你看你现在 Indie Hacker 之前一直在做，然后后来也被 VC 有投资，然后也干了很久，虽然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成功的啊，只不过最后可能碰到了一些不可抗力啊等等之类的。你现在回头再看的话，你觉得Bootstrap 的以前做印第骇客的这个方式跟你用 VC fund 的这个方式，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 VC fund 跟 印第骇客 的话其实还是像我说的，我觉得是 matrix 的区别吧。你很难在一种名利场的状态下，就是说大家很浮躁的状态下，你一旦被投资你肯定就浮躁，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去抗拒出这种人性本身的这种贪念啊，包括一些当然说你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贪念，只是想要发展更好对吧，但是你很容易就会去做出一些不良的决策，你要抑制住自己的本性才可以。有些时候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慢，包括就是招聘这一点对吧，就是 hiring slow 其实我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是维持你的这个cash flow 这个 burn rate 很低，
嗯，
这样的话你可以随时掉头。另一个就是说呢，你们合作的非常好的时候呢，他的关系也非常紧密的时候，他不会太容易的被那种大公司引诱啊或者怎么样，对吧？他本身就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才会跟你在一起，然后跟你合作也非常好，他可能能持续一个非常长久的关系，这样的话为以后打的基础才会更牢固。然后 indie hacker 的话，他你的freedom 可能更多，因为你不需要 report 给任何人。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发现就是说，因为由于你不需要 report 跟任何人的话，你是没有人帮你定期整理你的思路的。
嗯，是
你很容易陷入的情况，就是说大家很嗨，或者你自己很嗨，对不对？然后呢你可能看以后你觉得非常好，但是往往都就是你找人交流之后你就发现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是 indie hacker 嘛，你找的人的质量不一定是很高的，
对
吧？有可能是同行啊，有可能是朋友啊什么的，你说好不好他就说鼓励你非常好，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得到错误的信号，你就不知道该做还是不该做，然后呢你也还是不会去选择市场。而在VC 状况下呢，他就会给你这个压力，让你一定去选择一个正确的市场，
嗯，
然后呢并且是让你考虑一个全局。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一直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我能够去比如说得到那个 ticketing 的机会，其实就是说我一直很相信就是这句话，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个话。我突然想到这个东西可能很适合给现在做 AI 的这一波出海的创业者。是什么呢？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是说，现在的一个阶段它更像是以前早期互联网最早期的时候那种软件园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个小软件，
嗯，
然后呢你有可能可以觉得它很好用，比如说你刚出 iPhone 的时候你做个手电筒，对吧？因为 iPhone 才能出手电筒，那你其实你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软件。然后呢这个阶段就是每一个人做的东西呢，他都会认为自己有一定的 product market fit，
嗯，
但是那是错的，因为 product market fit 有分好几个阶段。你会由于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一定有人用的，导致你就去做了。然后呢因为你没想清楚，你没有想清楚 overall picture， 你没有选择你的战场，说白了，然后呢你就直接做，以后你就会发现做完以后你的 scope 很小，那市场很小，最后可能是几千个人或几百个人或者几十个人买单，对吧？
嗯，
当你想要说哦我要 pivot， 我要增加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由于你当初没想清楚啊，你会发现你只要一扩大，整个之前你想解决的问题就不对了，导致你现在的产品也不对了。你比如说你原本呢，你可能说你要做一个炒饭的工具啊，我举例子就是说你可能做个瓢什么的，突然呢你觉得 OK 炒饭的可能市场很少，然后呢买的人很少，你可能就想要去做一个多功能的，它可能还可以去做一些自动的，比如说可以煎蛋的或者别的问题等等。但是这个时候啊，往往大家当你处理问题之后，大家已有的人他立刻思维是说，他会跟你比较的是已有的其他 solution， 并不是一个 AI 的问题，对吧？他会说哦 agency 可以帮我做，我请的人可以帮你做，我本来我的团队里就是有人做，难道你让我把它 fire 掉吗？对吧？
嗯，
等等。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产品就只能维持成为一个小的产品，然后这就导致呢你就只能做矩阵。你说因为矩阵有点像我当初的赛马，就是说 OK 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然后你就疯狂做。但这个时候呢，你很快到2025年的这一波，我们会发现就会有赢家出来，就是说他会可能会 merge， 就是他在一个大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做marketing 的 AI agent， 他就可能会整合一些小的，你可能做独立但你没有想清楚你怎么变成这个 workflow 的一环的上面，他就把你整合进去了。他要么是 acquire 你，如果你很简单，他团队的人就立刻就是自己复刻一个就做进去了。
对，
然后呢大家因为都能够去看到他的 problem， 觉得他的 solution 能够自己接受，大家就会选他，你就会立刻销声灭迹，只会存在2024年这一短暂一年。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说 一个很重要一个增长的一个方式吧。很多情况下面我们都太专注于数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听了很多播客嘛，比如说不同的专家来，每个专家他有不同 background， 他就会说 OK， 我选 SEO， 我选这个做 content， 对吧，
是
我选这个 word of mouth， 我选 refer 什么的。但是其实真正的就是说你要在道的层面上面可能还是要想清楚，就是说你到底是你的 vision 是解决一个什么，就算即使你一开始你并不相信你解决的这个 vision 或怎么样，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作为是说呢，你要选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做这个东西，这个 feature 很小或者产品很小，但是呢你并不是希望在这个上面赢，你已经区分好它可能是你的引流产品，你真正想解决的是一个另一个 problem， 但是这个问题能够直接的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呢，比如说这个大家 accept 之后，很容易大家很 smooth 走向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要立刻就想好。同时呢在这个上面转型的就是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呢，你还要想的是说它 involve 了哪一些就是不同的这种 party。 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单纯的 one side 的这种产品，你很难就是去 grow 起来，因为你没有依靠其他人的势能嘛，对吧。在我以前的框架当中，我都会发现没有人在乎你是谁，也没有人在乎你的产品是谁，他在乎的是他自己的那些他在乎的势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想清楚的是你做这个小功能的时候在哪个环节，比如说是他的汇报，对吧，比如汇报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它做得很好，你可能把这个变成了哦，整个公司全部人都看到了这个产品，然后呢于是大家纷纷去下载或者是分享这个 knowledge。 比如说他一些其他的一些critical 的一个 pass， 对吧，然后你去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呢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东西 grow 起来。当你得到了这个 playbook 之后啊，就是说你已经思考清楚之后，你就可以去做实验，然后呢让他去试看成不成功。很多情况就是说呢，其他的 tactics 啊，它都是在这个环节当中的。比如说 OK， 你的 SEO 到底做的是什么，真的 SEO 可能说 OK， 你就疯狂写一堆 writing 讲你好，那你肯定是不对的嘛，就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你是先知道什么呢，你先知道 OK， 每一次我跟别人讲我的产品，比较一个现有产品，我每次讲到一个点比较现有产品，大家都拍案叫绝，都说哇这个非常好，我就想要这个，你马上就明白了 OK， 你要找的是很多人讲这个点，那你就可以比如说做 SEO 疯狂的做一些各种 table 比较，然后呢在不同场景下不同 touch point 之下都在讲这个，那这个时候你就放大了成千上万倍，那这个 tactics 就是对的，否则它就是不对的。所以说你这个 grow 的这个方式一定要完全符合你的整个产品的 roadmap 或者你的 vision 来走。但是说你有可能转型，但是呢你每一次转型的时候啊，都一定要想好才有可能。就是如果你说 OK 我们先试看，试看确实 OK， 你有可能就是说很多人我相信啊，都是说也是试试看，就包括做 ticketing 也是试了一下，就做花个一个星期，对吧。但是之后你要真的想明白要接着做什么，一定就是要花更多的 effort 可能做到这一点才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是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你做一个 indie hacker， 你没办法想清楚这些事情，你很容易就去做了，就导致于刚才我说的就 1% 的时间可能在 pick 这个市场啊，99%的时间在做，然后这个是就是错误的。对，
了解。我觉得你这个认识很深刻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在真正做产品的时候，他做完这个产品之后，他就会去想说，哎，我这个 SEO 到底应该怎么做，我的这个营销应该怎么做，我 content 营销应该怎么做等等之类的，他会去想这些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在他做营销的这个时候，他可能没有一个痛点痒点去打，对吧，他可能就是说，哎，我现在要做这个了，反正我各个角度都把我的产品吹一下，反正我只要能引来流量就可以。然后同时他产品可能没有一个大的一个 roadmap， 他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未来应该走向哪里，反正就是说我现在做好这个产品了，我做到这个点了，我现在就去营销，我其实没有第二步第三步的计划。我觉得你刚才讲了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首先我要有自己的 roadmap， 我知道我的产品未来，对吧，我是不是说我做到这个点后来我没有后续了，那没有后续的话可能未来你会在
2025年、2026年，你可能就会被别人把这个市场吃掉。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产品，你变成它其中一环。不管我是自己做也好，不管我去收购你也好，干嘛也好，对吧？我可能会把你吃掉，对吧？你可能就是一个很短暂时间的一个小产品。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逻辑就特别好，就是首先大家要有远景，知道说你要做什么，然后其次在每次宣传的时候，你要有一定的着力点，你不能瞎宣传。你不能说每一个点我都写篇文章然后让你去看，对吧？你要有重点，然后同时不管你去找网红营销也好干嘛也好，你其实核心你把那个钱花到位，其实也是要花在那个痛点上面的，而不能说让那个网红过来把你瞎宣传一通，可能效果也不好，对吧？
对，没错没错。
嗯，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对，非常非常重要。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点，我觉得我想加一下，就是我突然想到的，因为在国外投资者看来嘛，就是说他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你的 unfairadvantage， 就指的是有什么东西是你独特的优势，其他人没有的。往年呢，就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想不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比如说，难道是你聪明吗？难道是你因为你有钱吗？或者你会编程吗？这都不可能是你的 unfair advantage。但是后面呢，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啊，一个思考啊，就是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你想清楚了刚才我说的那个 roadmap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生态位下面有些东西只有你才可以做，比如说只有你才愿意做这个事情、pick 这个 problem 去 work on， 别人说、太复杂了，或者别人说这个东西不值得，那你有这种非共识，你已经淘汰了 90%。 接下来呢，你有可能面对的是竞争对手，但竞争对手有什么是他没有你有的？比如说他已经很成熟了，他有客户、你没有。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的 Indie Hacker， 就是你有免费的 credit， 他没有。比如说你有 AWS 的 credit， 他赞助你20000刀，你就可以免费然后吸引流量。但是已经做出来产品的人，他已经有成熟客户，他不可能说、我给其中一部分人免费，对不对？他必须就是说对统一的。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 leverage 这个 unfair advantage 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一下子可以获胜。只要你 figure out 下一步怎么做，你马上就可以就是利用好每一次的这个小小的小聪明吧，可以算是就是 unfair advantage， 能够一下就获得很多流量出来。
嗯，
对，
了解。你刚才也讲说 PMF 有很多个阶段的 PMF， 对吧？几十个用户、几百个用户、几千个用户。那对你来讲，你现在也在做产品吗？你觉得什么状况下你会觉得自己的产品有 PMF 了？就是你自己的定义的 PMF， 真正有 PMF 是哪个阶段的 PMF？ 嗯。
我自己定义的 PMF 的话应该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做稍微是 to 小 B 的产品吧，所以呢我认为是超过100个人，但是呢我用同样的叙述逻辑去讲我的产品，然后他们买账的点是同一个点，这个时候我就会认为它是有 PMF 的。对，
嗯，了解，那个痛点是相同的，而不是说你用了3个痛点找到了100个客户，其实每个客户要的那个点不一样，对吧？就是你还是在专注在一个点上。
对。
OK。那你觉得说对于你现在在这个创业阶段的话，你的产品的广度上面你怎么定义呢？比如说你刚才说你想要一个点嘛，对吧？那你去决定这个MVP 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决定？你说我的 MVP 就是要打这一个点呢，还是说其实我要做3个点我的 MVP 才成？这个你是怎么考虑的？
是这样的，其实我正好就是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这一次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做这个用大模型来重做这一个相当于 influencer marketing 的软件。那 influencer marketing 它是一个很大的这种 industry， 它有很多个模块，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找网红合作，首先你要先找到对的网红，
对，
然后你还要去跟他联系，然后后续还有 follow up， 比如说什么就是 contract management 啊，或者是一些支付啊，包括他后续的 tracking 啊等等，一切都还有很多这种 communication 在里面。那我在选 MVP 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我看我现有的技术有什么做出一个能够是最大的改变，会让人觉得有一个很惊艳的效果。比如说如果我用大模型去处理这个 outreach， 就是我自动帮他联系网红，然后呢就去谈价啊什么的，他感觉听起来不错，对不对？
嗯。
然后呢，但是呢，他有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可能很难成为一个点或者别人相信的点，因为比如说他有信任问题啊，或者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插件啊，或者他就是在我认为就是说我做好了这个之后，可能我并没有办法能够形成一套 体系能让我往前走。那我在思考之后呢，我可能就是选择做这个search 本身作为我的一个 core。MVP 的话，我就只做 search， 因为准不准这个事情的话，你是很能够就立刻评判的。但是如果是 outreach 的话，是什么呢？就任何的一个 GPT， 它复制一下不是 template， 然后就做出来了吗？就是你自己本身价值其实很容易被其他东西就代替了。然后呢，只是说你可能更自动化一些，做了一个插件怎么样？但是其实它没有办法成长成为你整个体系当中一部分，因为你最终你肯定想要做一个end to end 的 solution。但是现在的话，你一定要做出一个最让别人觉得 OK， 因为这个风口对吧？我喜欢 AI， 然后我就要来看看这个 AI 到底能够带给我一个多不同的效果。那我就希望的是说，我想就是完全 AI 的感觉，就是说 OK， 我只需要丢一个链接。或者我稍微的描述一些残缺不全的一些描述，我想要找某一个网红，你就可以很聪明的帮我去不断的去推荐，包括去建议你我在这个阶段应该跟谁合作，怎么合作，这可能才是一个最惊艳的感觉。这样的话就可以产生这种传播效应。对，
我觉得你这个思考挺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在做 Podwise 的时候也有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到底做一个什么点是最能打动人的？因为如果我把全链条全部做完的话，我可能六个月甚至一年我都做不完，对吧？这链条可能太长了，但是我需要有一个点来验证我自己到底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思考还是挺好的，对。然后，因为你现在也在做这个网红营销嘛，那网红营销的话，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去找 YouTube 或者去找 TikTok 普通网红，大概他们的报价体系是怎么样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没做过，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大体的可以这么分吧。我觉得大概是一二三倍，就是说，当然说因为里面的广告的形式有非常多啊，但是你可以单从粉丝量的话，就是 TikTok 是最低的，售价最低的，比如说都是一万的网红，那他就是可能在几百美金，在 Instagram 上面可能要翻倍，然后呢，在 YouTube 上面可能要更加翻倍。那但是 YouTube 比较，因为它是长视频，它有可能会放在不同片段，有可能是融入本身内容，那这个有点区别。但是价格体系本身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YouTube 肯定是最贵的，也是最长尾、最能够持久的。对，但是呢，它面临的问题是说，它不会因为你跟它本身 match， 它会收你多少钱，它都会希望收更高的钱。
了解，
他对于你来说是一个讲价过程，就是他如果能够骗到你了，那你可能就是说就更好。但是可能他有一些话术，对吧？有一些成熟一点的网红，他会有话术，比如说 OK， 我的粉丝更垂直啊，然后呢可以带来更好的效果啊等等。但是呢你并不知道，其实你很难用肉眼来区分通过他的内容是不是能吸引出来成熟的这些这个粉丝的。因为像我们抓取的数据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比如说不同国家，如果它的比例的话，你比如说你推广 AI 软件，它不是英语国家的，它是那种马来西亚语啊或怎么样子的，就是说你这个转化率可能很低，你要看它的组成。然后呢比如说它还有这种 follow 它的人到底是谁，比如说 follow 它的人的组成是有可能是僵尸粉，也有可能是一种类似僵尸粉的叫做花心粉，我统称为的这种东西，就是说他看到一个人就关注，看到一个人就关注。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他一个博主发出来以后，他都看不到这个博主发出来的东西，因为他关注太多人了。他可能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他才能看到，但是可能已经流量机制已经失效了，可能最终还是看不到。然后呢还有除此之外，还包括如果你要更精细化一点，你还有这种年龄层啊这种方式，对吧？然后你可能你作为一个 2B 的，你不想十几岁的人去看，那这些你也都是无法从这个表面数据上看出来的。然后还有包括很多就是说做网红营销的人，他会去看这个最近比如30天的这种 average views。 然后呢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我们最近有加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网红也就针对就是品牌的这种搜索方式，他们会刻意的去删除掉自己
okay.
所以说你每次进他的这个页面，哇，你是完美的网红，对不对？完美的网红，你就去付他钱。但是你不知道他过往合作的那些案例，可能删掉啊或怎么样子，然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虚假的一个 average views。 然后呢你以为你的期待很高，对吧？到后面你可能就像我们一样，对吧？只卖出7张票， 大概是这个样子。对，我们就可以去抓取这些数据。
啊、哦，了解。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自己看来啊，就是像我们做硬地骇客，因为我们都是卖软件卖产品嘛，你觉得什么类型的产品适合去用网红营销？
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啊，就因为全民都在 social media 上面，它不可能不在，甚至是它，因为我们现在平台不仅有这个三大平台 YouTube、 Instagram 和 TikTok 娱乐这种、嗯、我们还有 Twitter、 X 跟这个 LinkedIn，因为 LinkedIn 也最近加入了这个创作者的生态进来嘛，
嗯，
然后我就发现基本上已经是方方面面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因为你不可能，比如说你是个职场人，你不可能在 LinkedIn 上面完全没有你的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这不可能的、嗯、所以说或多或少的话你都会在某个平台上。我现在呢就发觉，就是以前我做这个产品这个平台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可能是更多给带货的人用的，但后面我发现这个平台是一个 perfect 可以验证你 product market fit 的一个地方，因为只要他的粉丝足够少，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嗯，
但是你如果能够为这样的人做出一个东西，他喜欢了你，他立刻就成为了你的 distribution channel。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个朋友啊，他是做这个扫 receipt 的，就是看。就是很多北美不是买东西就会有个纸质 receipt 嘛，
对，
那你要报税嘛，然后他用 app 就扫一下，然后上传去回去报税，自动去报税，大概是这个模式。然后呢他增长他一直都很缓慢，然后直到呢就是有人就是去把他的这个 app 在他的社交网络里面说了一下，然后大家纷纷就去下，然后立刻就带了好几千的下载，然后呢就继续有更多人的给他帮助，然后呢他呢就干脆就说 OK， 我就为这种人去服务，我找的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强的社交节点去做、
嗯、
然后呢他转换了这个思维之后，他 interview 啊，就是他以前你找 product market fit 你可能是这样子，你觉得 OK 这批人就是对的，
嗯，
但是这批人里面也有强和弱的人，对吧？
对，
你去问那些弱的人呢他不会给你任何的效果，但你强人你跟他互动完以后，你帮了他做的东西就像是他拿了你的东西一样的这种感觉，就互惠原则，他就会想要去帮助你、嗯、他说哇你为我真的能做到这些，太好了太棒了，我要帮你宣传。所以说我特别建议大家变成是什么呢，一开始就会强节点去服务，就是从你的核心 ICP 里面还要去找到强节点，包括电商也是一样、嗯、我有个就是电商的例子，也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叫做在 TikTok 上面有叫做 Coconut Girl 这种状态，它是一种加州女孩喜欢穿这种天然的这种衣服啊，然后喜欢贝壳啊那种叫 Coconut Girl。然后呢你其实可以立刻为这群人就是做一个品牌，给他去持续提供不同的产品、嗯、只要符合他的这个画像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话你的成功率会远比你有一个东西、哦、我要去推广 Random Group、嗯要成功率就要大了很多，因为你立刻就可以卖给他，而且他立刻就成为了你的粉丝，他立刻就说我是你的强节点，我就帮你宣传，然后其他的人都会一个就是造成二次传播嘛，他们这个小圈子的人就会互相的去 follow。 对，
本身要找到你整个客户里边他能够自带声量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叫KOL， 但其实你的这个人他可能不算是 KOL， 他可能算 KOC，对吗？就是你的关键客户，然后他那个 KOC， 然后他可能粉丝量不会那么多，但是他其实也有自带声量，他也可以帮你宣传。你可能找到几个、几十个这样的 KOC， 然后你为他们服务，他们可能就自愿愿意为你发声，可能可以传播很多很多，对吧？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交平台算法改变了嘛，以前的话是最古老的，是你 follow 才能看见，
对，
所以说都是大 V 才可以，现在是流量平民化。不管你多小的网红你都会有一些声量，这个时候啊、嗯、一定要重新考虑增长方式才是最好的。
对对对 对, 对，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从产品方也好到营销方也好，这里边有一个不太匹配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作为产品方，作为硬地骇客，我一开始是没钱的，对吧、嗯、但是从网红的那个角度，绝大部分网红又不会一开始就接受 affiliate， 他觉得 affiliate 收入不稳定，对吧？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产品好或者不好， 对,
对
吧？比如说我自己说，哎，我想说，哎，我自己产品其实卖的也挺好的，然后我有一定的数据给到你，你帮我带个货，然后做个产品，对吧？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反正这个视频最终你卖了多少，我就给你多少钱嘛， 对吧？但是绝大部分网红他都不会去愿意去做这件事儿，因为他觉得说我给你发了这个东西，我也不确定说到底能带来多少钱。就是我觉得这个需求跟供给其实双方是不太匹配的，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想解决的问题。因为以前的这种 influencer marketing 的软件啊，它都是给大品牌大机构服务的，很复杂，
嗯，
就是普通人都看不到，而且他们搜索的方式啊，由于没有大模型嘛，他们用的是传统的这种 keyword match 的方式，就百度的方式，说白了就说 OK， 我内容里面有一个提到美妆，那如果你搜美妆我就出来。但是我如果是个程序员说随便说到一个美妆的东西，我可能是个程序员，那你可能就是找到一个错误的这个结果。这导致的是什么呢？他们整体被选择，因为你搜索网红啊，当你的 list 人数很多以后啊，你不可能过完所有的 list， 对吧？人不可能走完的，你可能只能找前一千个，最多了前一千个，这样的话你永远都是那前一千个人出来。这导致的是什么呢？你就找不到你要的 KOC， 就准确你们 match 的 KOC， 你找的永远都是那几个可能已经被养好了，然后我就要钱，对吧？除非你去借钱给我去打广告我才跟你服务，我不要 affiliate。 但是有很多人，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 TikTok 是什么呢？就是他还在成长阶段，
对，
他也需要你的内容跟他匹配，他希望有内容的情况下是怎么什么样的内容，就是你跟他讲了你之后，他可以一直放到他的作品栏里去，然后呢能够吸引其他人跟他继续合作，对不对？一定有这样的人，肯定的，只是你现在找不到他。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有大模型了嘛，然后我们用这种 summarize 的方式重做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呢，以我们的这种搜索方式呢，能够一下开始找到海量的 KOC。 这样的话呢，你只要去先从 KOC 做起来，那么一定就可以慢慢达到 KOL。 因为 KOC 他们当这个一定的圈子里面都在传播你之后啊，我发现很多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数据里同时会抓你的粉丝里面有多少人是 KOL， 你会发现 KOC 里面有很多人是 KOL。 因为那些 KOL 虽然说目的可能不一单纯的，他可能想要抄你的东西，他可能想要，他觉得你很有趣，或者他想要就是说你合作的东西我要合作等等，但是呢他就一下可以让你作为这个产品的推广方呢，你得到这个 benefit。 你不要想说我一上来你必须 KOL， 你要大的声量你才可以，你不需要。因为你就需要的是在一个高密度的一个垂直圈子里，就像我当初说的做那个外卖市场一样，你要切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市场，然后让他们觉得说我只为你服务，对吧？我 Coco 哪个，我这个品牌我专门我第二天就为你服务了，我什么东西都为你造，他就觉得哦，我必须要跟你交换，我必须帮助你。这时候你 affiliate 都可能不需要，我就 do you a favor， 我就帮你说都没问题。重点就是匹配，你一定要跟他目前的阶段匹配，和你的内容本身跟他匹配，他才可以一直把它放在你的那个 portfolio 里，否则的话他就会过一段时间把你删掉，那这样的话也就是没有意义的。对，
了解。所以说真正碰到这个问题，就是网红不接受 affiliate 还是因为我们找的人不对。就你找到了 KOL， 其实你找 KOC 的话，其实可能很多人他在成长阶段他就可能就愿意接受你了。
对，
了解。我讲一下我们的痛点啊，我不知道你这个产品能不能解决，但是我们的痛点其实在做网红营销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蛮典型的。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不好找人，就这个找人这个过程里面非常花时间。然后再一个就是，即使你找到了这个人，他的联系方式里面你也可能联系不到。举个例子，他可能只开放了 TikTok 私信，你发了也石沉大海，没有人回你，对吧？他可能也没有邮件，什么也没有，就反正不太好弄。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跟他的沟通效率会很低。比如说你发邮件的这种沟通方式吧，对吧？来回邮件可能折腾了大概一个礼拜了，对吧？可能什么事儿都解决不了，而且有可能很多 Indiehacker 在国内，然后别人在海外，你发个邮件别人正在睡觉，对吧？一天沟通一次，可能发一封邮件就来回就结束了，对吧？就这个邮件层面上面沟通其实也很浪费时间。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在沟通过程里面避免不了你要谈价格嘛，对吧？价格之类的也会扯皮，它不像说你在 Slack 上面，你在 Discord 上面，对吧？大家来回两句可能就沟通清楚了，你可能只能跟别人做邮件沟通，就这个也很费劲。然后再一个就是内容，因为我们作为 Indiehacker 的话，内容其实我不太好把控，对吧？就他到底做出来什么内容，是不是你想要的点，其实你这个沟通也很费劲，除非你跟他打个电话或者干嘛的，对吧？就这个沟通很难的，这个我觉得内容层面上面我觉得也是挺大的问题。就假如说我真的是一个大公司，像你们以前比如说拿了 VC 的钱了，对吧？你可能会有一个专人去处理所有网红的沟通，你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帮我宣传 ABC 三个点， 这三个点之外，其他的你可以随便说，但是你发之前你要告诉我，我要审过你才能发，对吧？可能很多大公司是类似这样子，但是对于印第安客来讲，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这样精细的去跟每一个人联系，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你跟这样的人去联系的话，他避免不了他价格就高，对吧？那价格高的这个我也应付不了，对吧？就我觉得这里边问题的痛点还真的是蛮多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想做网红营销，但是碍于这些，我可能提到这些点啊，可能还有更多的点， 对，就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就很难很难沟通，对，就我觉得这个点上，我不知道对于你自己现在当前这个产品也好，对于你未来的这个大的路径也好，你是想解决的吗？还是说其实你是有方案，就是有思路的？
对，我其实是最近增加几个功能啊，就是很 match 你现在描述问题。这其实也是不仅是软件方啊，就是说还有很多中小卖家也遇到相同的问题，都是一样，而且还不仅是国内，可能国外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嘛，你很难通过就是去找一个 agency 啊，然后呢，或者是真的去害一个人然后去帮你做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有几个方面吧。首先我会先从一个我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开始。我们现在呢就是相当于 leverage 我们的这个搜索的这个功能之后呢，我们增加了一个 inbound 的一个功能。inbound 的功能就是说进站以后可以 send 一个 API 给我，然后呢你去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网红。然后呢我们会去调查数据之后呢，我们会告诉你说他的价格 range 是什么，然后呢你可以去自动去发一个 offer 给到他，这样呢他因为已经是你的粉丝了，然后呢你又知道他本身的价值如何，然后呢你就可以很精准的去找到一个方式跟他合作，而且你可以看到数据就说 OK 你他接受不接受啊等等。这个是从最早期的英镑那个时候开始，因为英镑一定是说因为他感兴趣了，他一定会愿意比以往价格更低或者甚至免费的方式跟你合作的，是非常有可能的。这是首先第一个，这是早期积累阶段。如果你没有这个积累阶段， community 没有你的东西，你是不可能上来以后说哦，你免费我们做得很好，因为他不傻，他会查，对吧？
对，
他一查以后他就会说，他如果说你的网站做得很好但是 community 没有东西的话，他会更加要你的钱，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哦，你可能说不定有融资，因为我知道 developer 很贵，对吧？然后呢，但是你可能正准备做营销，你有 budget， 那我肯定要坑你一笔，我要让你$2000一个 video 都是有可能的。你再跟他打感情牌什么的，那就会很浪费时间，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从inbound开始去做是最好的，因为你可能还是有一些其他 tactics 配合嘛，比如说 SEO 啊什么，你会有进站，会有 register。那你只是说再增加一个小步骤而已，这是我们觉得可能可以克服最早期痛点的这个方式。当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下一步你可能说 OK， 我要真的要 invest 到这个influencer marketing 里面去了，对吧？我要做更多。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想要有一个好的一个 outreach agent。那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做这个 agent，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 search 已经完全做完了。因为下一步就想做一个自动的一个 outreach agent， 可以帮你就是说能够像一个真人一样定时在他的工作时间里头发，然后呢每一个邮件啊或者消息啊都是 personalized 的，然后呢去按照他的方式去接受的去发，然后自动 follow up 等等，这个方式等到他回了他确定了，然后呢这个 AI 再把你拉进去，就是他可能他这个 AI 有可能是 DM 他的，对吧？如果你感兴趣他就回邮件，回邮件以后我再把你这个人软件方可能最后再拉进 conversation 里，就说 OK 这是我同事，这样的话整个流程的话就会非常 smooth。 这个是我们正在希望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大模型这一波嘛，最好的可能还是处理这些文本问题，对吧？其实本质上是沟通问题，这浪费了其实绝大部分时间。那我们的 vision 其实就是希望说最后啊能够让这个网红营销就像投广告一样简单，就设个 budget， 对吧？设你人群就开始执行了，这是最好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这个 agent 的方式，然后呢再开始去 test。 对，
了解。我觉得假如你们这个产品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不管是大的可能他自己可能会找广告公司啊，但是我觉得中小的这种客户可能会非常非常多，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点都是一个挺痛的点。就我觉得找只是第一步，就是怎么样能把后面这些过程里边给它闭环掉。如果你做一个端到端就 end to end 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真的可能会非常好。
对，
我觉得今天聊了很多，就我自己也学到很多，我非常感谢 Alex 的时间啊，接受我们采访，最后再给你一分钟广告时间嘛，我们也聊了很久了，对，然后你可以自由发挥一下啊。
那就简单说一下吧，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这个用最新的大模型来做海外的五个主流平台的网红的搜索，然后包括自动化建联，然后也包括刚才讲的这个英镑的 marketing， 主要的客户是帮助从零至一的这些不管是品牌啊电商啊还是软件，然后做这个增长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现有的产品。对，然后呢我还会近期也会去做一些播客或者分享更多内容，然后跟大家进行更多交流，也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都可以。对
对，我们会把 Alex 的联系方式包括产品然后放在我们show notes 里边，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 Alex 单独沟通。对，好，今天聊了非常久啊，这可能是我聊播客聊的最久的一次对，感谢 Alex 的时间，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对，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然后 Alex 也会看到之后也会帮大家去回复。那大家再见，拜拜。
感谢赛道，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